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20号，公元2017年3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指出，慈悲宗教成为暴力因素，就如同治病药品变成杀人毒药。欧盟与德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发声关切西藏。未获美国签证，西藏女子足球队举办永不放弃杯球赛。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公开涉恐案件内容。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度比哈尔邦为印度文化部举办的国际佛教会议揭幕。尊者致辞阐释宗教和谐的重要性时强调，教人向善的宗教成为暴力杀戮的因素，就如同治病救人的药品变成了杀人的毒，令人无法想象。为期3天的印度国际佛教会议，佛教在21世纪中的相关性、其前景与全球挑战，今天3月17号在印度比哈尔邦拉杰吉尔地区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受邀为这场据称是印度首个高规格、严肃学术性佛教会议进行揭幕。主办方在脸书直播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揭幕致辞，尊者重点强调了宗教和谐理念，指出从哲学上来说，所有宗教都有着不同，但是大家都在传达同一个讯息，即慈悲关爱，因此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完全可以共存，并且一起提升人类的深层价值，也就是慈悲。
So in the philosophical fields, differences, but all carry one message, that's the message of love.
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今天人们在此享受和平安乐，但在同一个地球的另外一些地区，与在座各位相同的人类之间却发生着暴力杀戮，而其中更有许多以宗教为名的暴力。倡导慈悲的宗教信仰却成为产生暴力的因素，实在令人无法想象。这就等于治病救命的药变成了杀人的毒，因此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在今天极为重要。
That becomes source of violence, like medicine becomes poison. Then no hope. So therefore, religious harmony is very essential.
印度上千年来的非暴力理念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极力推展的话题。今天尊者也再度赞扬这一古老理念，使得印度成为世上少有的各大宗教信仰能够和平共存的国家。而正因为如此，印度在世界推动宗教和谐理念方面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尊者呼吁印度勿将如此珍贵的理念局限在这一地域中，而是向世界推展。今天因科技发展、人口与世界经济结构等因素，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也使得大家必须和谐共处。在呼吁印度积极推动宗教和谐理念的同时，尊者也呼吁印度能够同世界分享有着千年历史的世俗伦理，即尊重不同宗教与无信仰群体。达赖喇嘛表示，如今约有1/7的人类不信仰任何宗教，他们同样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与我们一样希望离苦得乐，但是无信仰之人多关注物质与感官层面的满足感，实际上感官方面的舒适与满足都很短暂，真正能够持久的快乐只能透过内心来建立。 想让这些不信仰宗教的人也能够获得内心的快乐，是现代教育体系所无法达成的。而所需的改进，便是加入对内在慈悲价值的阐释。尊者也指出，对于佛教徒来说，未来在于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佛祖。佛祖无法将你的痛苦去除，也无法清洗你的罪孽，更无法将他的内在力量传给你。佛祖所做的是指导大家如何透过逻辑理由来对抗具破坏性的情绪，加强正面的情绪。
There is some kind of crisis of emotion crisis. So drugs, tranquilizer, alcohol, not solution.
在今天的揭幕仪式上，达赖喇嘛还提到今天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危机。尊者指出，为解决情绪问题，人们借助酒精与毒品，其实解决情绪问题只能从情绪本身着手。尊者说，这方面古印度的心识学有着极大的关联，且不牵涉宗教信仰。我们需要关切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关注情绪的健康。
Now, similarly, we need hygiene of emotion.
尊者认为，古印度心识学相当精深，水平远远超过现代心理学研究，而印度也应该对这些珍贵的文化给予关注，以此来利益世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正于瑞士日内瓦举行，德国与欧盟代表在大会上发声关切西藏局势，欲请与会国家关注目前中国打压藏人的行径。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从上月27号于瑞士日内瓦召开，本月14号在成员国发言的大会环节中，欧盟与德国代表提出中共在西藏、新疆与中国国内打压人权的情况。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事务处联合国事务联络人达瓦茨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大会第四项议题的讨论过程中，德国与美国、欧盟代表先后发言，对西藏境内严峻局势表达严正的关切。同样，加拿大等国代表也提出了中国国内整体性的恶劣处境。达瓦茨城介绍说，德国代表在发言时主要提出境内藏人的悲惨处境，特别提到西藏玉树母语保护者扎西旺处将面临重判的事件。欧盟代表则对中共境外非政府管理法的实施以及中国维权律师被打压表达担忧。此外，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纪念日当天，联合国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议题的周边会议，当时藏人代表前去拍摄会程，却遭到疑似中方工作人员的骚扰，被要求删除相关照片。保安人员及时介入，查明藏人拍照行为符合大会规则。与此同时，本月15号，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在联合国会场内举办了另一场西藏周边会议。中共政府于2013年在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会议上作出人权改善承诺，此次周边会议针对中共兑现承诺的进程进行了评定。西藏这名前政治犯国洛季梅受邀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他多次入狱遭中共酷刑折磨的情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 由流亡藏人所组成的西藏女子足球队受邀参加达拉斯杯女子足球赛，然而赴美签证遭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拒绝，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该赛事举行在即，美使馆的拒签判决仍未被推翻。西藏女子足球队昨天16号发布新闻稿，表达对声援民众的感激，并宣布将于印度德拉顿举行永不放弃杯，邀请其他女子足球队一同参与交流。西藏女子足球队昨天16号发表新闻声明指出，将于4月2号至9号间在印北德拉顿克莱门城流亡藏人社区举行永不放弃杯足球交流活动。该新闻稿指出，这支鼓舞人心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不会就此放弃和消失，而是选择向世人展现藏人的好客。透过举办这场交流赛的同时，也可向其他团队提供学习和竞争的宝贵机会。西藏女子足球队在新闻稿中表示，非常感谢世界各地的支持民众。然而，尽管在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肯尼迪人权基金会和无数电话、邮件以及捐款的声援下，队员赴美签证无法核发的决定依旧，西藏女子足球队已受邀至2018年达拉斯杯足球赛，以及今年7月份所举行的温哥华国际足球节，并将于近期开始申请加拿大签证。此外，近日同样受瞩目的流亡藏人女子职业拳击选手丹增白姆也代表印度参加第二届国际泰拳大会，并获得铜牌。她于社群媒体上发表感言表示，这一奖项我将献给朋友、支持者以及所有相信我、教导我的教练团体。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昨天发布文章，批评中国政府未公开针对恐怖攻击的指控内容和案件详细状况，导致其反恐怖主义法被用来指控非暴力和平抗议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2号总结2016年其单位的工作报告，但却未提供案件的详细状况。人权观察刊文批评中共法院不透明，几乎不对外开放相关案件咨询，并指出该法定义模糊，易遭当局滥权。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声称他正在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但当局对这些案件透露极少的资讯，更不允许记者访问或进行独立报道。他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当局可以很容易地压制和平异议活动以及宗教自由。文章指出，该份中国法院公布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法院审结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案件1084件，判处罪犯1419人。然而，人权观察审查中国案件公开系统以及媒体相关报道，发现只有4件案件与2016年恐怖主义起诉有关的法院判决是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按规定需在网上公布，但涉及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案件以及其他不适合公开的案件，这时的法院能够自由地保留信息。理查森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对于来自中国和海外的第三方开放资讯流通，包含联合国。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